父神，每一天你给我们的话都是新鲜的。主啊，我们愿你亲自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更多的来浇灌我们的心田。主啊，让我们这一颗心是可以按着主你的心意，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往前。主啊，你今天你也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可以时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心存怜悯的。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多被你开展开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断往前的生命。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牧师今天去中部会开会，好，那我们也为牧师来祷告，让牧师可以在开会当中，那可以更多的将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能力，然后还有在传福音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火可以在中部会这边更多的在十三间的堂会可以更多的发旺起来。那刚好我们今天也是讲到这个福音嘛，神的工作，神的心意。那我们也就是在编读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的来祝福我们所属的中部会，让中部会可以在布道还有在福音上面更多被神使用。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3章。我们看到耶稣上耶路撒冷要面对了一个就是非常悲惨的命运。那因为呢，他知道有先知的下场在等着他。如果说你们看到十三章的后面，那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他知道他去的这样子的一个道路会是怎么样，可是他非常的清楚他自己的呼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需要被百姓弃绝的，那他必须是要上十字架的。但是呢，虽然他知道他的下场会是如何，可是他并没有转移他自己的目标，仍然是一路的不断的去往前。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3章，我们就会看到在记录了这一些场景所配合的事，那有一些呢就发生了一些很悲惨的事情。那我们来读1节到5节。
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就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如果你们坏都要如此灭亡。
好，这里第一节呢有讲到正当那时，那时呢是什么时候呢？在前一章最后的经文有就是那边所说的哈，假冒为善的人他不能够分辨时代，他们虽然能够分辨天气，可是这时候呢，耶稣来了，他们却分辨不出来。所以呢，在13章一开始呢，就记录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比拉多用暴力来对待犹太人。在这个历史事件呢，可能是有人或者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在对抗罗马政府。那当时候呢，加利利人被杀的时候，刚好是在他们献祭的那个时间，所以呢，那个血就溅到所有的祭物上面，以至于呢，那个血就掺杂在祭物里面。那第二个悲剧的发生是什么呢？就是西罗亚楼倒塌。那这时候呢，是因为政府是用圣殿的钱去修补西罗亚楼。那当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反对的。那但是呢，这是因为是政府的命令，所以呢，在施工的时候，这个楼就倒塌了。那倒塌了呢，就压死了18个人。那可能是因为呢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遭到报应。这个是他们的逻辑思维。他们逻辑思维说啊，你就做了不该做的啊，所以死了18个，这是你的报应。所以呢，耶稣就借着这两件事情，来指出人对悲剧心理的反应，就以为呢这些人是罪有应得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们才灭亡。但是同时在这里，耶稣呢也在指出我们的心态，以为这些都是被神审判的吗？还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比别人优越的？好，这个都是可以拿来自我反省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去觉醒的一件事情。像之前日本大地震， 还有九一一嘛，那个我们还有南投的大地震嘛，那还有台南的大地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听到很多的声音啊，是因为那里有罪啊，是因为那里拜很多啊，所以那里才遭到这么大的天灾，是因为神在惩罚他们。所以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的反应就会是这样子。但是呢，耶稣这时候他警惕我们说，不要以为别人比我们更有罪，我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所以呢，接着耶稣呢在六到九节就说了一个比喻，警告灭亡将要临近。那我们就来读六到九。
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好，所以我们讲到灭亡将要临近，那神一直都在给我们恩典，在灭亡之前呢、啊，会有一个恩典期。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一个比喻，这里讲到说，葡萄园里还有一棵无花果树，有一个人呢，在这个无花果树要来找果子，可是找不到，就对管园的说：“那我来到这里三年，我找不到果子，就把它砍下来，何必白占地土呢？”一方面，耶稣呢，他也在反映这些当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自义的情况，那就是呢，自义不结果子的，就是应当受到的惩罚。但是神给我们恩典，就是有一个恩典的代求，就是挖开土。所以呢，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土是很硬的，人心的土非常的硬。那当土一硬的时候，其实根它是施展不开来。哦，那你根没有办法开展开来，其实也没有办法是往上生长的，我们的果子也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神就会给我们一些恩典，透过一些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心田可以被挖开，让我们生命的土可以被松开，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多的柔软，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多的改变。那这时候呢，又再加上粪，那这个粪呢、啊、代表的就是肥料的意思，也就是恩典。好，神给我们生命的养分，给人时间，给人恩典。所以呢，主一再的不断一再的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时刻，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再结出好果子。那果子当然有生命的果子啊，也有福音的果子哈。那耶稣不断的在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时刻。那真的再不结果子，那就再砍掉。好，所以呢，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一个恩典的反应。耶稣怎么做？就是先恩典后真理，所以也在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一些生命里面，我们在对待一些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是先真理呢，还是先恩典呢？好，那在这个人这里有说，这个人在无花果树前找果子，其实这个人代表的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在讲他自己，他出来侍奉三年，其实耶稣在以色列中他在找好果子，可是他却找不到。就像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他也在找好果子，他找得到吗？那因为呢，无花果树呢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象征，所以这就是来回应前面讲的，耶路撒冷若不悔改就要灭亡。所以耶稣现在就是这样子，原来呢，原主对无花果树是有期待的，耶稣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期待的。耶稣对我们的生命就是说，我们不但只是可以存活，我们不但只是可以生长。那如果说我们只要可以生活就好，给他什么？如果这棵无花果树他只要可以生活就好，那他不吸收，给什么他就不吸收，那他也不生长。这时候呢，这个原主他是不能够接受的。那反观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对我们的生命，你看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那他为了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他付上了最大的代价是他的生命，他来到这里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建立教会，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只有说啊，我来到教会我就单纯的稳定聚会就好，那时间到了我就回天国， 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其实耶稣也不用为我们死得那么辛苦嘛，是不是？好，所以呢，其实神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是有托付的，他要我们悔改，更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要结出福音的果子。好，那我们接下来读10-21节。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对众人说：“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何况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她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她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颗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好，我们先来看18-21节哦。这里耶稣呢又说了另外一个比喻来回应这一件事情。那当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它要被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呢，在园子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有一颗芥菜种，有人拿了这个芥菜种，他去种在园子里。那这颗芥菜种它是最小的哦，它非常非常的小。如果大家有看过芥菜种，可能就是像那个比心，比心这样子的很小，你不小心呢，在看的时候不小心还会吸进去这样，所以它是非常小的，那也是非常不起眼的。因为呢，有人拿去种在土里，那在他的生命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神果的爆炸力。那这个种子它开始就不断的长，不断的长，原本是最不起眼的，那在这个田地里面，它就开始一直长，一直长。那连天上的飞鸟就开始来宿在这其中，那很像就是我们的生命一样。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那以至于人看见我们这个福音大能的时候，原本我们这个人是不起眼的，是这么样的卑微的，可是呢，种在这个土里之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了一个爆炸力，我们的家族开始信主了，有人开始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因着家人信主之后呢，整个可能我们的整个乡镇，还有台湾全地，甚至呢万邦万族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一个小芥菜种的一个爆炸力，开始已经在这个园子里面产生了哈。所以呢，今天神告诉我们，就是说呢，当那个无花果树它不结果子的时候呢，它会被砍下来。那在神国里面开始有一粒芥菜种，它在这片土地，它们可能是同一个园子，有一粒芥菜种，它已经开始产生了爆炸力。神的国要来临到，要来取代这一些不知悔改的以色列人。那为什么呢？耶稣要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相对于刚才发生在无花果树的比喻中，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这一件事情。那当时候呢，耶稣在会堂教训人嘛，有一个被鬼附18年哦，他被鬼附不是才一年两年，他18年。那因着他被鬼附，所以呢，他整个身体也被捆绑了，他的腰弯得直不起来。好，所以呢，耶稣就把他叫过来，耶稣主动去看到这个人，耶稣就把他叫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要脱离这病了。然后耶稣呢，就用双手在按在他的手上，按在他的腰上，那他的腰就直起来。那这时候呢，管会堂的反应呢是怎么样？也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哦。我们看到有人得医治了，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看到有人死了，看到这地有饥荒，看到这地有地震，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反应是很正确的，其实我们的反应有可能就像这个管会堂的一样，生命其实是有瑕疵的，其实是有扭曲的。那这个管会堂的人呢，他没有直接面对耶稣，他只是很气愤，很愤怒的对着众人讲。你看耶稣他医治了那个女人，那管会堂他就对众人讲说，六日这个六天里面我们应当做工，安息日六日呢我们可以来求医治，但是呢在安息日却不可以，在安息日却不可以。管会堂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是愤怒啊，他气愤愤的啊，六日可以得医治啊，他的意思呢是在跟众人讲说，耶稣为什么可以做这一件事情，他觉得他自己是很正确的，可是呢他却不敢直接的回应耶稣。所以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感觉表面上好像是在维持会堂的秩序嘛，但其实呢他其实呢是在宣示他在这个会堂他才是有权柄的，他在这个会堂呢他的规矩是不容人任何的人来践踏的。我曾经听过说好像有一个教会，然后他们的钢琴本来是在左边，然后呢后来好像是因为一些的原因必须要移到右边，可是呢这时候一些执事会就不同意，那不同意的状况之下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呢每个礼拜移一点点，终于呢在几年之后终于移到另外一边了。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可能被很多的一些规条所限制住，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比如说今天的奉献呢、是在敬拜之后收，那如果说神感动我们要在讲道之后收，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当然要留这样子的弹性嘛，让圣灵有路可走，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可以自由的来运行的。但是呢这个管会堂的呢他失了怜悯，他在意的是会堂的秩序，耶稣呢他眼前所看见的是一个需要怜悯的妇人，那管会堂看中的呢他是一个面子问题，他只在意说他怎么去维持这个会堂，他的心呢是没有对准人的需要的。所以反过来说也是看我们生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常常会偏差，而且呢偏差了呢还会觉得说啊，我自己是最健康的啊，别人都是错的啊，常常这些的自以为意会产生了另外一套的反应机制。那所以人跟人在之间呢在互动的时候呢，其实啊你用你的反应机制在对待别人，我也用我的反应机制在对待对方，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交通不是畅通的，我们都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我们过去旧有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常常我觉得我比你对啊，对方也觉得他比我对，所以我们都是彼此被蒙蔽的。所以这些东西会造成这些自义的一些状况会造成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需要悔改，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是需要悔改的。所以耶稣呢责备那个管会堂是假冒为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全部都是假的，女人她被鬼附，她被鬼辖制，那她也被疾病所辖制，管会堂的好不到哪里去，管会堂呢被宗教的灵所捆绑，他只维持表面的传统。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有鬼嘛，他已经被辖制了18年，教会没有赶鬼，没有行使神给他的权柄，也没有医治。你看一个人驮了18年，那是站不起来的，那个是多么辛苦的，所以教会是没有能力的。那耶稣说如果你不懂得悔改你就要灭亡，所以这个管会堂他甚至觉得维护会堂传统是比医治这个妇女更重要的，这个反应是错的。那其实呢神要的很简单，他要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单单的对焦在他的身上，要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让我们可以有怜悯的心，其实这个神看为是最重要。那耶稣在16节就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她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了这话，他的敌人就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这一切荣耀的事就欢欢喜喜，众人因着他所行的这一切事情，这个荣耀的事就欢欢喜喜。这时候呢众人看见了， 众人看见耶稣他所施行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粒芥菜种的心就进到这个众人的生命里面。当这个芥菜种的心进到人的心里面，看见神国的能力之后呢，神的国就临到了，那所以有人的生命就开始产生变化了。所以在我们的幸福小，我们现在不是开始开跑幸福小组吗？在我们的幸福小组也是啊，在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拿着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来赶鬼，我们可以来做医治。当我们新朋友来到这当中，或者是一些初信的在这当中，他们也仍然去经历我们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是大有能力的。那芥菜种的心也会放到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当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有芥菜种的心的时候，那福音的爆炸力就会在他们的生命开始产生一个反应。那所以说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幸福小组来祷告，愿这个芥菜种的心，这个爆炸的能力可以在每一个幸福小组，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面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功效。那好，所以呢，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呢，我们看见芥菜种，这个芥菜树要取代这一棵无花果树，那神的国要在那里开始产生爆炸的能力。所以在后面你们可以看到，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就来回应这一段。好，那神国呢，又好像面笑放在面里面，整团就会发起来。所以我们进天国是应当要努力的，我们应当要努力进天国的。好，那我们就来读22-30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呢
到这里哈，那耶稣呢，他继续往耶路撒冷，他所经过的各城各乡，他就开始教训人，好像就是一个巡回的讲员嘛，他不管到哪里，他就开始传讲神的信息。那这时候呢，突然有人来问他说：欸，耶稣啊，得救的人是不是很少啊？耶稣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吗？耶稣是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可能是人心里面的惧怕。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人问我们的一些问题也好，那我们再可以再更多的去祷告。其实每个问题的背后它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核心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它可能问的表面是问的是 A， 其实它里面它是有一个 B 的。所以呢，在我们在对话当中呢，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他真正要问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回答不了对方。那可能在跟随耶稣的人，他一路这样子的跟随，那看见很多不悔改的，就会觉得说，哎，那这样是不是不能够进神的国？那是不是就要如此灭亡？在他们心里面开始就有一个担忧。那是不是进入神国的里面的人呢，就会很少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先于我们的理智，然而呢，我们就不明白说，哎，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话。那这些的反应呢，其实是在反映出我们里面可能是有忧虑哦，可能在我们里面是无助的哦，可能在我们里面是有紧张的哦，可能在我们里面是有害怕的各种反应，可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好，那这些是很本能的，也是很自然的反应。常常可以反映出来，看一些人的问话，其实常可以反映出来我们里面的一些扭曲，人性的扭曲。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哇，神的道理就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反应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应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的反应机制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扭曲？其实也反映出我们里面有一些是需要被医治的，我们的生命有些还没有得医治，我们常常我们的反应就会歪掉，就会有一些害怕，有一些的担忧。那这些呢，都是需要神再来更新我们，再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早祷非常的好，每一天的早祷透过这样的话，然后不断的来光照我们，不断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反应。我们听了之后，就为什么耶稣会有那样的反应？为什么我自己同样一件事情，我会有这样子的反应？那透过神的话，我更了解我自己，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多被神修正，我们被神修正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多正确的来回应神。那所以当时候呢，有人问耶稣说，得救的人是不是变少？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得救呢，全属乎恩典嘛，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呢，得救的人应该是多的。但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进天国是需要努力的，因为很多人想要进天国，可是不够。那到底呢，要怎么样努力才能够进天国呢？那这个努力在原文里面有痛苦的意思，然后有打斗的意思，有奋战的意思。那意思是什么样？就是呢，要非常的辛苦，是辛苦的努力，这样子的原意。那后来我查了相关的，在圣经里面相关的这个努力这样的经文，第一节呢，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1:28，我念给大家听。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29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呢，就是努力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要怎么努力？我们要尽心竭力的去努力。好，第二个呢，约翰福音18:36，那里有提到，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那这个征战呢，也是努力的意思。所以我们进入神国，我们进入天国，我们是需要靠着征战的，我们是需要靠着打仗的。我们不是一天到晚，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当贵妇，然后我就可以进天国。其实这个我过去我也觉得，这样很好啊，可以成为贵妇，那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呢，神不是要我们生活就生命就停止在这里。那另外呢，努力还有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前书6:12，保罗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呢，怎么努力？努力是需要打仗的。前几个礼拜比尔威尔森不是有来台中吗？那他就有分享，我真的觉得他的生命也是给我一些的刺激啊。因为他在12的时候，他就被丢在街头街角，然后有3天的时间，他每一个人进进出出，他就看尽人一切的眼神啊。最后到第3天，只有一个人愿意为他的生命停下脚步，然后呢带他去教会。5小时之后呢，他信了耶稣。他说呢，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头过。那他开始呢，就对这些孤儿产生了怜悯啊，有一个负担就在他里面。他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头过。后来呢，他就开始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的贫民窟啊，那里充满着毒品嘛、暴力还有饥饿，所以呢，他在那里就开始创立了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改变了当地10万儿童的生命。那在他已经服侍很久，应该服侍50年有了吧？他就在美国、肯亚、南非、印度跟菲律宾各地啊，开始做主日学的工作。现在哟、每一个礼拜，大概有17万的孩子参加他们国际事工儿童主日的聚会。那他曾经说过、他曾经换过，念给大家听啊，看我们可以不可以，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欣赏一个人，他可以为主做到这样，好像为主殉道那样的生命。他曾经说哈，他曾经患过狂热病，然后2次的疟疾，2次被刀捅过，然后有3次的脑震荡，还有肋骨髋骨都断过， 然后也被人从屋顶推下来过，还有经历三次的飞机失事，还有被人枪击过脸。那 去年他好像在叙利亚也曾经被枪击嘛，然后整个那个肋骨啊都是断掉的，所以这次来我们听他讲话是非常吃力的，但是他说他不后悔，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他在进天国的这一件事情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的道真的是活出来的，他非常的尽心竭力，他在跟随神，活出神在他生命的呼召，就如同耶稣的生命一样，他往耶路撒冷，耶稣一直走，他知道去那边我就是要殉道，可是耶稣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不受任何的威胁，耶稣不断的不断的往前。好，那所以呢，在二十四节那边说，耶稣对众人说，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的。所以呢，我们呢、啊，虽然说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可以得救，但是呢，我们要进神的国，这样还是不够的。在二十五节有说，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哇，这重不重啊？我们跟随耶稣哎。跟随了那么久的日子，我以为我可以啊，我每一个礼拜我乖乖的来这里做主日，然后呢我乖乖的去小组聚会，跟到最后啊，我也看过啊，在很多的特会神心神迹啊，那个瘸腿的可以起来行走，可是到最后真的我们临门一脚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跟随当中，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有很多自己很好的条件，有很多自己的才能，有很多财富，可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些东西反而塞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进不了天国？好像就是我们伸手要去拿玻璃珠嘛，那抓了一把玻璃珠，好像就是我们生命抓了很多东西，可是当我们的手一直抓着的时候，那个罐口根本没有办，我们的手根本没有办法伸出来的，是因为我们抓了很多、哦、所以呢，在我们生命、哦、神今天也鼓励我们，我们放下自以为意，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条件，我们放下我们的优越感、哦、那所以说在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承认我一无所有，但是主我选择就是跟随你。当我们可以谦卑，当我们可以正确的来认识神，我们正确的来回应神的时候，原来耶稣只认识那些跟随他的人。好，所以有些人可能听了看了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好，听了也看了，那也看过神的能力，哪里有特会就往哪里跑，可是对神的呼召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也没有悔改的。那在二十七节就说，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作恶哦，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所谓的作恶呢，并不是只有作奸犯科的意思，还包括不跟随神的旨意，自己做决定。那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那可能这个生命是完全失控的。神叫我们做什么，我就是不做。可能很忙哦，我们的生命可能一直不断的在忙碌，好像陀螺一样不断的忙，每天忙啊，每天忙。可是我们所做的却不是神要叫我们做的。这个就不是跟随的生命。所以呢，耶稣今天告诉我们，天国是要努力进的。那我们要怎么努力进啊？其实在灵界里面就是打仗嘛，我们要把一个灵魂这样抢救过来，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要归向神，有时候都是需要打仗的。好，所以我们怎么努力进？我们必须要征战，必须呢要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必须要尽心竭力，我们是需要努力的。好，那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一到三十五。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来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
好，虽然呢西律想要杀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你们去告诉那狐狸啊。那狐狸是指谁？那狐狸就是指西律嘛。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你们可以把必须前行画下来。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外丧命是不可能的，是不能的。那耶稣呢？怎样成为我们的榜样呢？耶稣虽然知道进耶路撒冷有危险，耶稣知道那是一条殉道的路，可是他仍然继续的不断往前。耶稣呢？他做到什么地步？他愿意全力的摆上。那他奉差遣不断的往前，要跟恶者 决战，那任何的恐吓呢都没有办法让耶稣呢是可以退后的，因为先知就是要死在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的生命，他真的付上了一个悲惨的一个代价，是一个 极为贵重的代价。那在34、35节那边所提到的，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就再一次的再回应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稣在这三年他在这地不断的来招聚百姓，他一路呢在找无花果，可是在我们的身上都没有办法给耶稣。耶稣呢在这三年他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在松土，要把肥料加进来，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可是呢百姓仍然是拒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最后的结局是怎样。最后呢家就成为荒场嘛，也不能够再见主的面，直到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对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充满着感伤的。耶稣呢他很清楚知道说他死后大概70年嘛，主后70年，耶路撒冷会被攻破，沦为荒场。那这个后来也真的实现了。其实耶稣爱这些人，耶稣非常的爱，然而他们就不愿意像小鸡一样被母鸡抱抱在怀中。所以管会堂也是一个例子嘛。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管会堂的例子在这里？是因为人自以为义，以律法主义、安息日为传统，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好像很多的律法捆住我们。那所以我们也看不到人的怜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看不见神的荣耀。那耶稣呢，在33节有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那这其实呢，给教会一个警惕啊。教会要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往前行。如果我们不往前行，本来要给我们的祝福就会停住。真的，所以神给丰富教会，给我们什么？神给丰富教会的意向就是我们要生养众多，我们要遍满地面。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行，我们必须要布道，我们必须要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医治，我们必须要做训练，我们必须要做差派。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神鼓励丰富教会说继续往前，不断的往前来领受这一份恩膏。当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祝福也止住了，包括教会，包括我们个人一样。所以今天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种往前行这样子的眼界，不断的给我们有一个属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回应神，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像耶稣一样不断的奋力，不断的往前，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命定，都有一个呼召。但今天神来鼓励我们说，孩子继续的往前，当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你的恩膏会 越叠越厚，你的生命会越来越领受丰盛跟祝福。可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一切就停止了。所以我们就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谦卑来跟随。好，我们开口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啊，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你来眺望你的教会。哈利路亚，亚拉巴西，亚拉巴西基利，亚拉巴萨拉，亚拉巴萨拉利亚。
我们一起起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方言来祷告，让我们的心对准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都要人认识他，都要人跟随他，好不好？我们定睛看他身上，只有耶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只有耶稣是我们的亮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